张居正改革朝政。明世宗去世以后，明穆宗朱载垕做了六年皇帝，只活了36岁。公元1572年农历五月的一天，病得很重、自知离死期不远的明穆宗，叫太监扶着他坐在御榻上，召来大臣高拱、张居正等等，当着皇后和太子的面嘱托他们几个人，在他死后，谨心的辅佐10岁的皇太子朱翊钧做皇帝，管理好国家的大事。太子即位，就是明神宗。张居正是湖北江陵人，明世宗的时候提出过政治改革的建议，明穆宗的时候得到重用，再次提出强化朝廷政令、提高行政效率、重用人才、打击豪强、加强边防等改革措施，又和高拱等人任用名将谭纶、戚继光，切实加强了北方的战备，成功的和俺答汗达成了互市协议，使北方的边塞保持了数十年的和平。当上顾命大臣的张居正，也就是接受辅助右主重任的大臣，首先利用太监冯保挤掉了同僚高拱，自己做了首辅，独掌内阁的大权，然后锐意实施改革。张居正非常注重对小皇帝的教育和培养，为他安排好讲解经书和上朝听政的时间，按时进行，不得随便耽误。张居正亲自为小皇帝讲解，但他不像一般的皇帝老师那样照本宣科，而是善于结合实际进行启发式的教育。比如有一回，张居正讲了宋仁宗不喜欢佩戴珠宝玉器的故事，小皇帝便接着说，是啊，应当把贤德有才能的大臣当作宝贝，珠宝玉器对治理国家有什么益处呢？张居正跟着启发说，陛下说得很对，还有圣明的国君都重视粮食，不看重珠玉，粮食可以养人，珠玉既不能御寒又不能充饥。小皇帝高兴地说，很对很对，宫妃们都喜欢穿衣打扮，我就要减掉他们的费用。张居正答道，陛下能想到这一层，是国家有福啊。张居正亲自编写了一本地鉴图说，选出了100多个古代皇帝治理国家的故事，配上生动的插图送给小皇帝看。明神宗一页一页的翻，看得津津有味，张居正则在一旁指点。后来他还让人把明太祖创业的事迹、讲话、文告等编辑成书，分成创业艰难、励精图治、劝学、亲贤臣、去奸邪等40项内容给明神宗学习。张居正还把对小皇帝的教育和政治改革结合起来。有一年夏天，辽东方面传来警报，说有20多万敌人的骑兵向边塞进犯。宋神宗非常吃惊，张居正分析说，夏天不是北方游牧部落打仗的季节，敌军不可能南下侵犯。不久果然传来报告说，没有那么多的敌人，已经没有什么危险了。为此上上下下的人又感到高枕无忧了。张居正却认真地对明神宗说，我们并不了解敌人的真正动向，却因为一个假警报就乱得一塌糊涂，次数多了大家一定麻痹大意，万一敌人真的打进来，军队没有防备，那才真要出大事呢。这说明一些官员将领平时就贪生怕死，麻痹大意，一旦有事就惊慌失措，请陛下下旨整顿军队，加强战备，注重了解敌情。张居正停了一下，又说，据臣下了解，边塞上许多士兵口粮接不上，如何能打仗？请陛下命令兵部尽快发口粮，让饥饿的士兵吃饱饭才是。在张居正的主持下，明朝北方的边塞部队一边守备一边屯田，装备训练都有改善，防御工事得到加固，还收复了一些失地。明神宗对张居正非常信服、尊敬，甚至畏惧，他称张居正为元辅、太师、先生。有一回读《论语》，有一个脖子小皇帝读成了贝字音，张居正在边上严厉地纠正说，要读博。小皇帝和太监都被吓了一跳。得到皇帝和皇后的支持，张居正的改革取得了相当的成效，涉及用人、行政、军事、边防、商业、田赋、税收、水利等各个方面。经过改革，官僚机构精简，腐败风气受到遏制，有才能的人得到使用，行政支出减少，办事效率有所提高。 张居正最重要的改革成就就是实行了清丈田地，推行一条鞭法。明朝中期，大量的土地被皇亲国戚、豪强地主所兼并，农民贫困，而国家的税收却收不上来。张居正针对这种情况，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丈量土地，清理皇亲国戚、豪强地主多占的土地，开辟国家赋税的来源，严厉打击抗拒者。在全国清查出隐瞒的土地竟有147万多顷。张居正把各县州府的税赋和劳役合并起来，并按照实际占有的土地折成银两征收，就像将几根绳子编在一起，所以叫做一条鞭法。这个办法的实行，国家的税收有所增加，而一般农民的负担则减轻了。张居正还大胆地启用治水专家潘继寻治理黄河、淮河，疏通水道，堵塞缺口，减轻了黄河、淮河下游的水患，使运输和农业生产受到了益处。经过张居正的改革，国库里的存粮和银两可以支付10年，国力大大的增强。但是利益受到损害的大官僚、大地主对张居正恨之入骨。公元1577年，张居正的父亲去世，因为改革的需要，张居正经过明神宗的批准，利用夺情特例，没有按照当时的礼制离职回家守孝3年，于是遭到他怀恨的那些官员还有一些读书的人的攻击，直到明神宗直接干涉，这件事情才平息下来。可是随着明神宗渐渐成人，他再也不能忍耐张居正的严厉管束，在内心里也滋生了怨恨。公元1582年，张居正病逝，当初被他压制的反对者把所有的愤怒都发泄出来，攻击他的专横跋扈、聚敛钱财，于是明神宗批准削去张居正所有的官爵，抄了他的全家。但是张居正家及所有子女、兄弟、侄子家的财产合起来还不到严嵩家产的1/20。张家子孙10多口人被抄家的人关在空屋子里饿死了。张居正的改革除了一条鞭法以外，全部被废除。